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以下播出的节目是《喜乐人家》。
你口气和缓一点嘛，要问你事情
好，
老婆，
什么事啊？
嗯，今天晚上吃什么？
你想吃什么？
嗯，哎，说到吃啊，我倒想起了，我们从前有个教友经常说呀，那基督宗教不就是吃吃喝喝的宗教吗？哎，老婆，就这一点，你以为如何？
如果单纯是以人类因为健康的需要而做的吃吃喝喝啊，
嗯，
那我们天主教当然不只是吃吃喝喝满足人类的食欲而已。如果说从精神层面来看吃吃喝喝，那这个教友的说法倒也不为过，就是、
嗯、好，哎，老爸，你吃过的盐比我们吃过的米都多，那你说说看呢？
不吃吃喝喝哪有信仰啊？
嗯，
想想连吃饱对问题，当然要人有好的信仰也很难呢、啊。
咦，这好像也很对哦。
对啊，要先吃饱嘛，
嗯、
对不对、
嗯嗯？
不过有许多圣人呢、啊，你就是饿死他，要了他的命，
嗯、
他对信仰始终坚持信守。
对啊，
那你说，在这种情况下，这样的圣人，他岂止是吃吃喝喝而已？那这圣人也不少啊。
他也没吃没喝。
对啊，他
对不对？
没
得吃，他宁可饿死，他也不那个哈。可是人的确是需要吃吃喝喝啊，不过重要的是吃什么喝什么。哎，老婆，
嗯，
你说在信仰内我们吃的喝的是什么呢？
在信仰内我们吃耶稣的体，喝耶稣的血。
嗯，这句话对我们的教友来说，或者有基督信仰人来说，大概不是那么难了解啊。但是对外教人来说呢，或者教外人来说，他们是不太明白的。嗯，这吃人的体，喝人的血，那么就是很残忍，跟我上礼拜说的一样啊。
对啊，
嗯，
不是人的体血，耶稣是三位一体的耶稣，
嗯，
早已经超过人所想象的权柄，
嗯，
所以当然他的体血跟我们一般人的认同是不一样的。
可是那个老爸，他上面明明写的是体跟血
哦，多嘛
啊，
多言无益，读经自然就会明白了。
诶，老爸这句话说的简单了哦，他本来是说我们到圣经里头去找答案，现在是读经自然就能明白了。好，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读经，我们已经进到常年期第二十主日了。读经一，读经二，我来攻读。福音的部分仍然请丽莎来攻读。读经一，我们要攻读的是箴言第九章第一节到第六节。智慧建造他的房屋，雕琢了七根石柱，宰杀了牲畜，配置了美酒，摆设了筵席，派使女出去，在城里高处大声喊说，谁若是缺少智慧，转身到这里来吧。又对愚蠢的人说，你们来吃我的食粮，喝我配制的酒吧。你们要放弃愚昧就能生存，并走明智的道路。读经二的部分，我们要攻读的是圣保禄宗徒之厄弗所人书的第五章十五节到第二十节。弟兄们，你们应细心观察自己怎样生活，不要像无知的人，却要像有智慧的人。应该把握时机，因为这时机是险恶的，因此不要做糊涂人，却要明白什么是主的旨意。不要醉酒，醉酒使人淫乱，却要充满圣神，以圣咏诗词及属神的歌曲互相唱和，在你们心中歌颂赞美主。无论遭遇任何事情，都要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名时时感谢天主父。这是今天主日弥撒当中的两篇读经。福音的部分请丽莎来共读。
攻读圣若望福音第六章第51-58节。那时候耶稣对群众说，我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生命之粮，谁若吃了这食粮，必要活到永远。我所要赐给的食粮就是我的肉，是为世人的生命而赐给的。因此犹太人彼此争论说，这个人怎能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如果你们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在你们内便没有生命。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必有永恒的生命，在末日我要使他复活。因为我的肉是真正的食品，我的血是真正的饮料。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便住在我内，我也住在他内。就如同那生活的父派遣了我，我因父而生活，照样那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而生活。这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食粮，不像你们的祖先吃过玛纳仍然死了，谁吃这食粮必要活到永远。
延续着上个礼拜的又在吃肉喝血了。
哦，
你看，其实后来老爸，我真的觉得读了今天的福音之后，我就觉得我大概就是那个犹太人。
嗯，
这个人怎么能把他的肉给我们吃，血给我们喝呢？
那我们现在只能讲要由层次上面像上楼梯一样一阶一阶的往上爬哈，慢慢就越来越明显的告诉我们。
是，
先看
东莫，你要跟上老爸的步伐。因为现在开始爬楼梯了。
哦，
老爸你要爬慢一点。
当然慢慢走啊。
嗯，
我们先看箴言这一部分呢。
是
智慧建造他的房屋。
嗯，
什么是智慧？智慧代表什么？
圣神的导引。
智慧是很抽象的。
嗯，
那谁是智慧？
谁是智慧？
嗯，
每个人都有他的智慧啊。
智慧啊，智慧建造他的房屋。
最有智慧的是天主。
不知道，
不知道。
嗯，
耶稣是智慧。
嗯，那我们能把所有的东西归给耶稣？
因为他所讲的就是圣言，是不是？那就是说，耶稣是天主。
嗯，
他集合的是智慧在身上。
嗯，
所以这里是讲的智慧建造房屋啊。那么，才来底下讲的说，喝我配制的酒，是不是？吃我的食粮。
嗯。
就暗示他自己的，因为智慧就是耶稣。
如果我们把智慧换成耶稣来念的话，耶稣建造他的房屋，雕琢了七根石柱，在杀了牲畜配置了美酒，摆设了宴席，派使女出去，在城里高声大喊说，谁若是缺少智慧，转身到这里来吧。又对愚蠢的人说，你们来吃我的食粮，喝我配置的酒，你们要放弃愚蠢就能生存，并走明智的道路。然后你看这样也很顺哈。
对啊，
好，那这样就更明显呢，就等于翻译两个字。
嗯，
两个字一转念过来的话，哎，这边就告诉预言出来的说，
对啊，你
跟后面的呼应，
一开始的这个智慧两个字，
嗯，
换成耶稣的话，你就完全明白了。
啊，那我们现在讲，
真的，
对啊，你有没有发现，
真是这样子哎。谁若缺少了耶稣，转身到这里来吧。你缺少耶稣，就到耶稣这边来。
所以这一阶楼梯可以走过去，
很平安的上去了。
好，OK。
那我们再来讲说，我们第二部分，那在读经二里面去看读经二里面告诉什么？你们心中要歌颂赞美主，无论任何事情，因为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而感谢天主。为什么感谢？因为他要告诉你说，我们一切是由他而来的。那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哈，我们耶稣怎么证明他是顺从主的意思？他受了胎教，所以一生出来他就是遵从天主的意思。
哦，圣母也是遵从天主的意思。
你看，
天主派了天使告诉说你要怀孕，你要给他起个名字。
有啊，他不是讲天主的婢女按照你的旨意成型？
对啊，对
啊，
对
了，这是耶稣出生的之前，圣母这句话 就胎教，
就给了他最好一个胎教、
所以他在最后要死的时候是叫什么父啊，
嗯，
不要照我的愿意而要照你的愿意、
对，
呼应起来了没有？
对哈、照着这个这种老爸特别讲的这个胎教这个问题，我就想到了有一些父母哈、好像对他自己所生的子女的，当然每一个父母对于子女的爱都是满满的，可是总会有一点点差距哦。那么我们仔细再去观察一下的话，就有很多孩子是在他们不心甘情愿状况之下所怀上的、所以在怀孕的初期，孩子的母亲或者是孩子的父亲是有意无意，这是怀孕吗？真是的。可是你又不能去做一个伤害生命的事情，所以就这么样的一个状况把他生下来了。哦，那这个时候小孩子在母亲的肚子里面就已经感受到了母亲对他是有怨言的，是不友善的、所以这个孩子出来有时候就是会愁眉苦脸的。
叛逆性比较重一点。
对。
其实很多人说过这一件事情啊，但是我不太赞同，因为我觉得，他不可以，用一个例子然后代表所有的啊、其实。当一个生命产生的时候呢，这也就是我们教会为什么一直反对堕胎的原因啊。
对。
即使它不是你意许的，但是这是一个生命。
对。
如果从教会我们教理的观点来看，生命就应该被尊重。所以身为父母甚至第三者第三个人医生也好啊，或者是牧师啊等等，你都没有理由去支持另外一个人来伤害一个
生
命。
尤其是一个刚刚形成生命还没有到世上来的。
那我们今天由胎教开始，我们会可以演绎很多东西出来。
对。
但是为什么我们就讲说，哎，儿童道理班要开始？
从小开始培养。
就是把一些扭曲的或者什么不良的，我们由他再引导到上来哈、我们讲这宗教的一个步阶，其实也是一步一步叫上来的。那我们现在再看智慧，请人家吃喝，那就是。呼应耶稣的预像，他的肉体的，我们这已经很明显了。那这代表什么？给我们吃的以后代表什么？代表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
那他进入我们的心，住在我们的心里面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这个人才跟天接近的。所以中国人讲究天人合一是由下而上啊，那不叫天人合一，那是人天合一的。所以我们的民族信仰里面都是小说的人物了，还有什么人物了，以人变为崇拜的
神
一样的，所以这是由下而上的。那真正叫天人合一的，就是耶稣基督下来跟我们合在一起。怎么合法？要具体的看，吃他的肉，喝他的血，让他进入我们，内化我们，滋养我们的心灵，那才叫做天人合一。所以你看圣保禄。他也讲了一句话说，我的生活已经不是我的生活，是基督在我内生活。这句话他就证明了不是他的生活了，因为耶稣已经进入他的内心，他的生活就是基督的生活。
他的生活就是基督的生活。对哦，圣保禄自从被耶稣感动了之后，被天主感动了之后，那他的一切的行为是180度的转弯回来，所以是那么样的幸福，那么样的对信德的旺盛的那种炽火，是让人没有办法去很正面的正视他的。
而且是我们传教的
珠宝、
对，传教的一个依归啊、几乎他都是带着自己的信德，到最艰困
的地
方去传教。
嗯、
那刚刚老爸提到，就是说，在读经二里面，耶稣给我们食物，给我们那些啊吃喝。那我们刚刚节目一开始也提到吃喝啊，那其实你发现它会有不同的原因是，你喝再多的美酒，吃再多的佳肴，你充其量就是比较胖一点嘛，
好坏这个人，
对，或者是生多一点不同的疾病
啊，对，
啊，但是唯独你吃了耶稣的体血，他没有胖的可能。因为很简单呢、我们每次去花弥撒吃耶稣的体血，那个量
一块小面饼、
对不对？很少嘛、你没有发胖的可能，那你得到什么？
心灵的平静。
得到进天国的方便。
拿到了进天国的悠游卡。
因为天国是一个窄门。
不是那么容易可以进得去的了。
越怕的人越进不去。
哎，你看老爸立刻很实在的警告我，
因为什么？你就是像恶火所人一样的，
嗯，
你在外物质的享受太多，养你的体躯没养你的心灵，
嗯，
所以你进不进那个宅门。
所以连着几个星期来，我们所讲到了要吃耶稣的体跟血，很重要的就是老爸刚才讲说是要我们吃耶稣的体血，主要就是要养我们的心灵啊，培养我们的圣灵，而不是单单来养我们的身体，我们这个血肉之躯不是这样的。
耶稣说的时候啊，其实再明白不过，
嗯，
而且呢，他是告诉以色列人呢，所以你看他讲得非常清楚。不像你们的祖先吃过玛纳，
嗯，
仍然死了。
对，玛纳只是让他养他自己的身体的啊，延续他身体细胞的生命的，所以他会死掉了。
而且这是他们史上有记载的啊，就是他们的祖先带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就有吃过天降玛纳。
对，
啊，这是他们历史上有记载的。可是耶稣为了让他们能够更明白，
嗯，
所以用相同的位格去看。因此他说，不像你们的祖先吃过玛纳仍然死了，
嗯，
谁吃这食粮必要活到永远。
对，
同样是吃的东西，吃着玛纳跟吃耶稣的体血，它最大的不同，一个是会死亡，
嗯，
一个是会活到永远。所以他很，你看连这三个礼拜他用尽了所有可能的比喻跟方法，要告诉他拣选的这些子民们，
嗯，
你们要，
嗯，
和我即使在体内都要合而为一。
用一句比较更浅显的话说呢，就是哦，我们要这个所谓的这个我们要精神的长久，而不是肉身的长久，因为肉身是不可能长，它是腐坏的。
嗯，
然后一个人他能够他的精神长存，那就是他的心灵的问题。
对，
那也就是说，主基督所告诉我们说，你要吃我的体啊，喝我的血，这个就是要滋养你的心灵
啊。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所讲最平常的一句话就是说，怎么样？我们要得救，救什么？
嗯，
救我们的灵魂。
对，所以要救的就是救我们的
灵
魂，啊，灵
魂，
而不至于说等了自己的都，到公审判那一天的时候，
嗯，
别人都去天主那边享福了，你还要去受苦。那这个苦不是你的肉身，而是你的灵魂。
对，那我们就既然讲的说身心灵，
嗯，
啊，灵魂是最高层次的。那么今天我们不是讲养肉身了。我们要每天三餐，我们要感谢他赐给我们食物，养我们肉身。
对，
有了肉身以后是什么？培养我们的心。心是什么？让基督居住的心。
嗯，
啊，基督居住在我们心里的时候，我们就天人合一的。那我们所表现出来的呢，那就行天主的道。所以为什么呢？一直讲说你们要出去，要让人家认识你是
基督徒。
基督徒，也就是你是我的门徒一样的道理哈，你要就表现出我的精神来。那我们常讲说，哎呀，这个是修女神父不一样啊，啊，为什么不一样？慈祥啊，修女笑容最多，是吧？那个是现在那个圣心会哈，
嗯，
出了一本书吗？观音山脚下的那个，笑为笑声哈，那就是形容一个修女嘛，孙孙木木修女的表现，哈哈 哈笑哈，那这个笑就会笑会感染人家了。
嗯，
那最近我们社会上不是在流行微笑吗？
嗯，
微笑运动
啊，
那
叫汉朝的微笑才用了，嗯，
微笑
啊，
就是天国的语言。
哎，会微笑的时候呢，表示第一个他的心灵是平静的，
嗯，
第二个他的这个生活是宁静的，
嗯，
那么他的心情是让人可亲近的。
好，
所以在这么多的因素之下，嗯，他透露出来的那种感觉就是让人是温暖的，可亲近的。
那我们讲最浅显的一句话，我们中国人是追求的什么？含笑而终。
嗯，一切都很满意，我走了也很无憾。
嗯，这个含笑而终，这个含笑就是入境证。
哦，就是通行证了，你到天国的通行证，
门自然就开了。
嗯，
你如果不是含笑，
嗯，
那你必定你有所亏欠，
嗯，
有所不满。
嗯，
你不是喜乐的心。
嗯，
喜乐心是良药， 不是喜乐行，是无可救药。
都是药，所以他能笑，临终之前他能笑着临终了，就表示说他自己知道，天国的门已经开了，我现在正要进去，所以他是高兴的，对不对？
那不过这样说起来，我会觉得
有点可怕。
不是，不是可怕，但是更多的人呢，无论他是不是还笑啊，那个样子不一定是这样的时候，他们心里的笑啊，却更重要啊。因为呢，打心里的那种笑啊，它可以让这个人无论是在任何状况下，包括死亡的状态下，不管他死亡的状态是什么，他都能够接受。
对，
我记得有一个故事啊，让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啊，有一对夫妻啊，他们终身都是信仰天主的爱，所以呢，他们对子女呢也做了相同的教育啊。当然，子女在他学习的过程当中有起起伏伏，但每次他们都能够度过了。然后这对夫妻呢，最后被车撞死了。故事就是说，有人就问他的孩子说：“那这样，你这个爸爸妈妈一辈子做这么多的好事啊，又是很虔诚的教友，那有什么好处呢？”他说：“难道你们没有在我们身上看到我们父母亲吗？”
这是父母亲对他们的影响，
嗯，
也就是父母的所有言行影响到了孩子，孩子等于说真正人家讲是父母的一个翻版。
对，而且他把父母的精神呢，就这样延续着，
一直延续下去。
如果人是这样不停的延续的话，那其实对整个社会来讲，它是正因子。
正因子
正面的反应，
那就天国就建立在人间了
啊，那天国就近了。
那的确是这样子啊，你看那个是上次我们不讲一个校长的太太不是遇到车撞了吗？那这个生命指数只有3的时候，现在活好好好的呀，祈祷啊，自然而然的很多教友帮忙，更新医院帮忙等等，现在好好的可以打麻将了，怎么到处搞？
老爸，你说到祈祷啊，我就想起哦，我之前呢参加一个会议啊，那因为有基督徒嘛，所以有天主教徒，有基督徒。那我深深的感觉到，我觉得我们有时候在祈祷这一部分呢、啊，可以多跟基督教的朋友
学习，新教的朋友，
因为我觉得他们在祈祷方面啊，非常的勇敢。无论如何，无论别人怎么看法，他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法，他就是把自己心中的感谢，很完整
的
说出来，大声的说出来。
对。
那我们常常就是啊，你不要这样吧，轻一点，不要打扰到别人。
嗯。
可是有时候我会在他们身上看到他们的勇敢，因为当你敢大声说的时候，你必须要先说服自己，不是吗？你才能大声说嘛。但当他们大声说的时候，他们是全新的幸福。你想想看，如果天主在天上听到两个人在祈祷，一个嗡嗡嗡嗡嗡一句话都听不到，另外一个大声的告诉他我多么的赞美你，究竟他听到谁的呢？
对，
这是电波强弱的问题啊。不过我们真的来讲说，他们在这举起双手来大声话主啊，我怎么样怎么样，一直在不停的念出，的确啊，是感染的力量。他的祈祷会让他们那个整个教堂里面的就起的呼应嘛，每个人都一起喊，跟着我来一起讲，等我们大家一起祈祷，一起什么，就会这样子的。
对，他们最常讲的一句话就是：让我们一起感谢赞美。
对，那一起哈、呼吁。那这呼吁什么？我们就讲说，他就把磁场扩大了。我们是个人修持，我们祈祷跪下来，静静的啊，把你的心声献给上帝。这个是在当时没有现在像这个科技这么发达的时候的话，我们不明显知道是天主听得到。现在资讯这么发达的时候呢，你再微细的声音他也听得到。所以有祈祷就有回应。但是要持续的，圣经告诉我一定要持续的祈祷。
老爸的话，
今天的福音我们意外的也去思考一个问题哈，是怎么去分辨啊？我们常常为了这个耶稣的血肉的问题的话呢，迷失的一个方向一样的，那分辨出什么是真什么是假。那么耶稣不厌其烦地告诉我们，一再强调他是天上来的食粮，我们常常会有拒绝的心，但是呢到了最后他以面饼跟酒来代替的时候，我们才恍然大悟什么是他降下来的食粮。如果说我们现在还有疑问，那么等待吧，等待我们再慢慢进行到面饼跟酒的时候。